就加上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你聊到你的实体经营占你的营收九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在我接触到这么多品牌以来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
对，
但你觉得这样比例健康吗？
当然我觉得其实随着时代的演进，毕竟也创业十几年了嘛，我觉得朴实工作室的年龄层一直在往年轻发展，
一定会年轻化，
一定要慢慢的年轻化。因为其实常常有朋友问我说，为什么作为一个品牌就很累了，为什么要搞那么多个品牌？
没错。
对，其实我觉得它很有趣哦。原先我也没有这么想，但是后来慢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 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一位跟台湾农产品产业有非常密集合作，然后自己个人也经营多个品牌的创业达人，让我们来欢迎嘉豪。
嗨，大家好，我是嘉豪。
嘉豪，先谢谢你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段。哇，这样前后从一开始第一个品牌到现在几年了？
第一个品牌到现在今年应该是迈入第17年了。
哇，所以就是朴实工作室吗？
是。
哇，那我们先让大家知道一下现在嘉豪手上的品牌，朴实工作室。
我朴实工作室在2007年的时候成立，然后那时候其实是依附在我之前工作的有机通路上。那时候就是我过去我的背景是做环保团体的工作，然后我们就在关心土地争议的议题嘛，然后就是想说台湾有很多环境受到破坏，然后那时候我跟随我的老板曾古德博士，我们就是曾古德博士那时候就在推动，就是说其实我们真正对环境要改变必须从我们食物开始做起，因为我们的食物的选择会影响到生产者对于食物处理的态度，那食物处理的态度会影响到环境，所以如果我们食物能够选择正确，我们就可以让生产者用更对环境更好的方式来生产。对，那因为这样子的概念，然后我自己在环保团体我发现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其实不多，因为在将近大概那个时候将近20年前，我们不管怎么样告诉消费者跟社会大众沟通说今天有什么环境议题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可是他回过头来回家他的消费还是一样，因为我市场上没有太多的产品可以选择，所以我就知道说我好像必须要来做这件事情才能够让他真正有改变，不然他们回过头他的消费需求没有被满足，他还是用原来的消费模式在生活，并没有办法改变环境。
你的意思是说，虽然你在倡导可能有这样子的环保组织在倡导这些概念，但其实对于一般消费者他在市面上能买到的东西可能就是还是这些很多添加物的，或者可能生产过程比较没有那么健康的，所以你就这样跳进来了。所以今天想要跟听众分享就是说，嘉豪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促使你用怎样子的一个核心跟理念来经营你现在手上这样从一个两个到三个品牌，甚至是经营到国内跟海外市场，甚至到现在你等于是整个农品或食品产业中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指标，大家很多问题都想要来请教你，也因此你有其他的一些也是 Podcast 频道更多内容服务提供给大家。
是其实就是因为做这个领域，我其实刚开始是门外汉，也不是学食品加工相关的，但是就是这样慢慢累积摸索了，然后经验累积下来，我发现这几年开始慢慢的有越来越多人特别是一些想要创业的年轻人，或者是一些青农，他们在从事农产想要跟栽种之后他们想要做农产加工，那他就会想要来问我说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想法或建议，那我就发现说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多，那我自己好像在过去累积的这些经验里面，我自己对于食品做加工这样子的能力是比较受到社会的需求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部分能够拿出来做更多的发挥。
所以在这些品牌里面我观察到都是跟可能水果农产品比较相关，你跟这些小农或是农民们去就是收购到这些他们的农产品，然后你来做加工，那当然你有很大的核心可能就是要很健康，没有添加物之类的，对吗？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毕竟我们在一个商业的市场里头，商业就是讲求成本，讲求效率，讲求量，讲求你知道就是商业各种大家会讨论的一些商业的议题，那 我们可以理解你跟小农合作，他毕竟可能每一个农民他自己的不管是他的产量或者是他能够应付能够提供给你的规模都跟一般商业的那个沟通蛮不相同的，所以我这边蛮好奇的，就是基于这样子想要帮助他们的一个动机，我们可以聊聊说嘉豪当时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我记得你那时候提到说当时有是风灾吗还是什么一个契机让你想做这件事情。
我那时候因为当然一开始受到曾古德博士这样的影响，然后我觉得这个领域需要做，那开始进入这个产业的初期，其实我在思考是说我到底该怎么开始。好，那我大概几个核心的概念是说，第一个我想要用台湾的水果。好，那这是当初评估就觉得说好像水果是一个比较能够发挥的，因为台湾毕竟号称水果王国，我们水果的一些农产品的那个品质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台湾又因为市场规模很小，所以实际上台湾本地的加工并没有算相当的兴盛，在那个二十年前那个时候。所以我想要来试着做做看这件事情。那我那时候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在介于大厂跟小型 家庭手作的这种小型作业的中间呢，能不能找到一个是可以做小型的规模量产，但是又没有大到大厂这个程度，那这样子的程度呢是刚好可以适合台湾，就是很破碎化的，我们的农地非常的破碎化嘛，不是那种大面积几百公顷种同一个东西的。那所以如果有这么多小型的加工的方式，也许就可以符合台湾各地那种小型的农产的状态。一开始初期也刚好就是遇到蛮多问题，就是因为我说的问题是遇到蛮多就是农业上的问题。好，刚好给我这样的契机，比如说其实蛮早台湾就有几样东西我们关注到它有一些可能盛产可能天灾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凤梨要么就是量很多啊，不然就是缺货，那个产销的状况其实没有很稳定，那一旦量多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些加工的技术来介入来让它能够去化这些东西。那另外像2014年在我刚创业头几年，2014年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了有一个风灾，那麦德姆台风它经过台湾的东部，虽然只是轻轻的扫过去，可是好巧不巧，因为它就在台风就在中秋节前的大概一个月，那时候让东部的文旦几乎都掉在地上了。那我们那时候辗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想说那我既然开始踏入了这个领域，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事情，那就因为这样子开始了我们漫长的那个文旦加工之旅这样子。对，那文旦加工我们那时候就试着想要看怎么做嘛，那事实上当初其实没有太多的可以参照的东西，因为毕竟台湾的文旦加工并不算是很发达，那我们就看国外的一些经验，就发现说其实文旦就是柑橘类，那这些柑橘我们可以做一些发展应用，那要用的话它就必须要先把它变成可以被用的样子。所以我们其实头几年先做的是想办法把文旦能够经过一些初级的加工之后把它变成各种原料，所以我们把文旦的绿色的皮白色的皮果肉果汁整个都分离出来之后，它才有办法再进一步进到不管是食品工业或者是烘焙的领域被应用。对，那它才有机会发展起来的。
哇，你刚刚讲这样只是短短一段话，你想想看，我就在想象说那些农民们他遇到的那个可能是算天灾，一些他无法预期的状况，对于一般他的销售模式来讲，他可能就是给比如说中盘商大盘商之类的，然后他就把他手上这批水果就卖掉了，但是他那个状况是他根本卖不掉，而且他一定没有能力去想出，或是他甚至没有那个资源去帮自己解决我现在手上这一批文旦可以怎么去保存它，或是它能够被转化成什么样子，所以变成加好你的角色跟你的这个在业界的这些知识能够帮助到这些农民们，而且 你其实要求他们量不用太大，对不对？就是以你来讲，就他们小量你也可以收购。
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小农嘛，那既然他是小农他就不可能量很大。
对，
不然他其实我觉得那这是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啊。第一个是我们当初找小农就真的很小，像我们曾经有一个凤梨的农友，我们只是想跟他收购1000斤的凤梨，他就交不出来，因为他 就没那么多
哦。
对，
嗯嗯，所以 他平常自己这样也是蛮辛苦的。
对 对, 對, 對，
要么就是他的东西很零散，他卖不出去。那甚至可能像你，你已经说你不是最大规模的那种商业采购了，对不对？但他还是没有办法直接符合你的需求。
对，
所以你的角色等于 我相信你是相对有弹性的，就说哎、欸，我可能要一千斤，那你能够给我多少，我们是比较好去沟通的。可能比较不像一般商业哦，就是我就是要这样，你做不到那就没有了，我再去找别的方法。所以你的角色很特别，对我而言，像我今天想要聊，就觉得哎、欸，在这样的一个企业的核心理念背后，其实是有那些社会关怀的意识存在。当然跟讲好你过往在非营利组织的经验，跟你这个人，我现在看到你整个人的特质，就像刚刚讲好跟我说，他的员工一直提醒他，我们是还是在商业的市场里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赚钱，我们不能只是想要帮助大家，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不对？
对。
但 我也想要聊聊，就是你刚一直提到是台湾的小农，小农在跟他们合作过程中，除了你刚刚讲凤梨一千斤交不出来， 你亲身这样感受到我们台湾这些小农们他们遇到的问题有哪些，可不可以跟线上的听众分享看看？
好、哦、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农民因为大部分的规模都不大、哦、事实上 即便是台湾比较大的农民、啊、可能拥有可能十几公顷的十几甲以上的地在种的，放到国外去看它也都是规模非常的小。好，那可是我觉得台湾农民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毕竟台湾的市场加工真的不兴盛，所以其实大部分来我能够接触到的农民，他们对于加工这件事情是没有太大的概念的。
嗯，
所以像曾经有农民就是他高丽菜种了，他们种了高丽菜，但是因为那时候盛产价钱不好，那他们就想说，那不然就不要卖到市场上，他们把它拿来晒干，
嗯，
想晒高丽想晒高丽菜干，
嗯，
来贩售。结果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就是也没有看气象预报，然后晒了一天之后下大雨了，
哇！
然后那些高丽菜干才晒了一天多，然后就被碰到雨水开始发酵。
嗯，
就紧急连夜整车送来我们工厂。对，我完全没有在预料之内。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农民他们大概就是传统习惯就是交给通路去贩售，
嗯，
所以他们比较没有那种计划性生产的概念。
嗯，
计划性生产包括政府也一直在推，就是哎、欸，你就是像比如说以高丽菜来讲，我种苗就已经发这么多出去，不要再种了。可是农民不会这么想，他会想说我的地就还可以啊，我还时间还可以，我就种。那特别是要做到加工这个领域，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一直长期在跟农民沟通的是，你今天要做鲜食，今天比如说刚刚讲到高丽菜，你要卖到市场上当高丽菜贩售，
嗯，
以及你想拿来做高丽菜干或是其他高丽菜的加工，它事实上在田间管理在品种的选择上都不一样，
嗯，
所以采收的时间点也有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像水果像凤梨，大家也许不知道的是凤梨酥里面用到的凤梨可能大概六分熟就被采收了，
嗯，
可是我们事实上在市场上吃的凤梨是熟度再高一点的，那，嗯，那 你就会在管理上会不一样。可是农民不懂他就会一采收来，然后才开始想说，哇，糟糕，我有这么多的产，我有这么多的农产品，我要怎么去化，才到处去找人家。那我们其实在沟通的就是希望慢慢的带农民认识说，当你种下去的那一个，甚至在种之前，你就要想好我今天有多少是要拿去到市场上，对，去市场上鲜食贩售，有多少是要拿去做加工，然后我在田间的管理上就开始做不同，让它我想大家可以理解一个概念，就是东西原料好，做出来的产品才会好。
嗯，
如果今天这个原料不是适合做某一个产品的，你强硬要做的话，不是做不出来，但是做出来品质一定不会那么好，那它有可能连带就是后续的销售不会跑得很快。
嗯，
那这个就是需要慢慢的跟农民来沟通的事情。
嗯，这个的确应该蛮颠覆以前传统大家对农业的想法，大家可能觉得哎，农民就是把东西种出来，
嗯，
但是市场的确变化很大。你现在哎，你卖高丽菜，搞不好现在人就不爱吃高丽菜，他就是卖不出去，嗯，或是他的价格被压得很低，他真的整年这样种下来没有利润之类的，变成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点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再重新投入 农业嘛，
嗯，
那可能会有更多的创新或是更多的学习。那像我们也跟政府单位有些合作，我们也知道说哎，他们会协助去培训农民去有更多这些食品加工的观念，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
嗯，
但毕竟这需要时间，
对，
绝对不会是半年一年大 家就哦我都会了我都懂了，甚至他可能要重新去定位自己的这个土地我要怎么去分配它，像刚刚嘉豪提到的、嗯、你刚刚讲什么 六分熟就要采，这个一般人真的是不会知道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 很棒的一点是聊聊这样在一个商业的体制后头，其实是可以有很多很有价值的事情，很有意义的事情去帮助到台湾的社会，不管是农产业或者其他可能有更多的产业都需要更多这样的人进来多帮助大家这样子、嗯、那但是聊回来，因为像刚好提到说嘉豪在朴实工作室，然后你第二个品牌是 Pokemas，
对，
跟最近的温岛，
对，
我觉得这都跟农产品息息相关，你要不要跟大家聊聊，就是除了说背后的起心动念是希望能可以帮助台湾的这些产业农民们，那你毕竟你还是在商业体制里头，
是是是，
对于这三个品牌的一个定位你怎么去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领域去发挥得很好、嗯、对，
这个问题其实常常有朋友问我说、嗯、为什么作为一个品牌就很累啦、啊嗯、为什么要搞那么多个品牌，
没错
对、其实我觉得、它很有趣哦，原先我也没有这么想，但是后来慢慢理解，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做产品做加工，做产品做加工，我们不能只是用生产者的思维去想说、啊、我今天我有什么原料我就要 做什么产品，那像很多刚刚讲到很多果农，他们就是水果采收了之后才塞到我们这边来问说要做果酱，那其实那个为时已晚、嗯、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受到原料，以及每年我们自己会去开发设计，就是同事内部会脑力激荡想说、什么水果我们可以做什么，那这样日积月累下来，其实我们有一些品项的产品哦，在我们既有的品牌里面会觉得它有一点难销售，
例如朴实工作室是你第一个品牌、嗯、然后现在它产品以什么为主，然后你后来有什么产品你觉得难销售？
嗯，朴实工作室一开始因为是做南枣核桃糕，然后做一些比较传统风味的东西、嗯、所以它今天如果做一些比较细化的，像比如说欧式的水果软糖、
哦、
它就会有一点跟品牌格格不入、
嗯、哼
哼哼，然后而且那个消费者的那个市场定位也不太一样、嗯、就是族群不太一样，
没错，
所以我们才会思考说，那如果是这样放在，与其放在原来的品牌不容易动，那我们就是为了它要走出去，让它有适合它的样貌去呈现、
嗯、
所以才会长出 Pokemas 出来、
嗯、
那温岛呢则是当、其实温岛有一部分是被情势所逼啦，因为过去我们每一个品牌有自己的官网，那每个官网都有它每年的维护费用、
嗯、
那因为那个维护会费用、一直的节节升高，然后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好像这样不太方便然后另外也是消费者的回馈，就是说他们知道我们有两个品牌、
嗯、
那今天要买 A 品牌需要付运费、哦、B 品牌要再付一次运费、哦、他们就问说可不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 让他买到所有的我们的产品、
嗯、
所以我们才决定说那我们要走出一个通路 的这样一个品牌来让大家可以在这边买到我们所有旗下的产品這樣、嗯、
等于整合，温岛有点像整合，而且除了整合以外你有提到就是我有观察到它其实不只是整合你自家的两个品牌、
嗯、
你也会把一些小农的商品拿过来做贩售、嗯、也帮助他们多一个通路可以去销售這樣，对，所以你做每件事情都是背后都有那个想法对不对，
对，就是开始想，
就是
想既然要做了就会想说那我可以怎么样让它做得更完整、
嗯、
因为如果只有一个平台卖我们自己的两个品牌的东西又好像有点薄弱嘛、
嗯、
那既然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叫温岛、
嗯、
国中文叫温岛，但是台语它叫温刀，
温刀
就是我们想要呈现，就是、
哦、
也许将来啦这个品牌它会有机会带我们去温岛选物、
哦、
然后变成温岛餐桌、
哦、
然后甚至于我们想也许啦我们这样当初发想说这个品名就留下一些想象空间，是它也可以做一些可能婴幼儿的产品、
嗯、
叫做温岛小孩之类的，
哦好可爱哦，你想得很完整的。其实刚刚你在描述朴实工作室到 Pokemas， 比如说你提到品牌的、产品的定位跟 TA、
嗯、
就是你的目标族群，可能好我们先暂时很大略说可能稍微年纪偏稍长一点的人才想要吃你刚刚说什么南枣核桃糕，
对
对 对,
对，
但是如果说现在是一个二十岁的小女生她可能根本不会想要碰那个食物、
嗯、
但是你的软糖水果软糖她可能就会想碰，
是
更何况说这两个当然我们是比较以视觉角度 从品牌行销跟视觉角度其实两个品牌的视觉就完全不同，
是
那我也有观察到朴实工作室光 logo 跟 Pokemas 的 logo、
嗯、
还有 Pokemon 是铁盒嘛，就是你整个视觉包装的确就完全跳脱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想要问嘉豪，就是说哎、欸，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也的确你让这个两个品牌生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样子、嗯、但当然在背后骨子里都是以台湾的水果出发，然后帮这些农民去开发出更多加工的食品的可能、
嗯、
对，所以现在像你刚提到朴实工作室跟Pokemon 这样子，你当然还有最近的温岛，最近有一个新的品牌，应该嘉豪非常的忙哦。你自己在操作上，就是在三个品牌的一些定位差异跟平衡上，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现在 有其他的品牌说、嗯、啊，对，我好像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或是我想要扩张另外一个新的产品品牌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嗯，
我其实我有一个好朋友是那个土生土长的顾伟，
嗯哼，
他更厉害，他手上的品牌更多，从他以前年轻到现在越来越那累积的经验越来越多，他手上经手的品牌更多，因为他就我觉得他就是我学习的一个前辈，就是说他在每一个东西上他会觉得每一个产品的概念必须要很清楚、
嗯、
所以如果有一个新的概念他就会把它切成一个新的品牌、
嗯、
那我觉得对我们当然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个小公司，我们没有办法说操作这么多的品牌、
嗯、
那可是我们就会大略的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原来的朴实工作室我们的客群是比较中老年人，
嗯
哼、哦、所以包括我们在网络的部分我们也没有投注这么多的心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客群他本来就是对网络使用上没有那么熟悉的、嗯、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尽量针对我们的客群然后做一些优化，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实体体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今年最近才刚成立的温岛的实体门市，因为我们有发现说就朴实工作室的客人他很需要实体的体验，
嗯，
对，那在网络上也很难跟他们跟其他品牌做竞争啊，因为同样的大家都很会写文案，那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办法真的很真实的理解说这个产品到底差异在哪里，可是今天有一个实体门市我们请他试吃，请他实际上他看到摸到吃到之后他们就会理解说哦，产品的差异在哪里，
嗯，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将近九成以上都是实体的门市，是因为实体门市才能够帮我们带到这个让消费者有 直接的感官体验，
嗯，这些事情我们之前就嘉豪我们两个在聊的时候你聊到你的实体经营占你的营收九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在我接触到这么多品牌以来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真的近比方说五年十年来大家做生意都是先从网络开始思考，
嗯嗯，
但是你居然是实体占了九成，
嗯，
那网络你自己说你是佛系经营当中嘛，
是啊，
其实也是因着你的顾客群来看，对不 对,
对，
但你觉得这样比例健康吗？
嗯，当然我觉得其实随着时代的演进，毕竟也创业十几年了嘛，
嗯，
我觉得朴实工作室的年龄层一直在往年轻发展，
嗯，一定会年轻化，
一定要慢慢的年轻化，因为过去可能十年前他可能刚满三十岁，现在他已经四十超过四十岁了，嗯，
但是他已经是会用网络的那一群了，
对对
对
对 对,
對，
就是 会用网络的人年龄会越来越增加，嗯，所以我们随着这样子我们必须做一些调整，所以慢慢的我们的朴实工作室在网络的部分我们可能就会这前几年就开始增加用 LINE 啊，
嗯，
就增加一些新的沟通的方式，
嗯，
好，然后像刚刚讲到 Pokemon 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它的挑选产品的挑选上我们会挑比较新奇好玩的，嗯，那这样子的对象应该通常会比较年轻的人会比较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在设定包括刚刚讲到的视觉啦，然后品牌整个调性都会设定的不太一样，那我们其实在我们过去的一些的展售的经验也发现说事实上有一个族群他的消费能力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对于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环保，到底有没有无添加，有没有那么健康，因为他们年轻，嗯，他其实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在意的是好吃，
嗯，
然后看起来好看，
嗯，
所以我们才会在整个视觉的设计上有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先吸引视觉，所以也的确啦，我们当初做那个盒子也的确蛮受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就是我们只要出去食品展，大家第一个先拿起来看，不是先问那是什么产品，嗯，都是很多，哎，我们又碰到有很多那种现在有一群就是铁盒控，他们都会
收集
各种铁盒，
对，
然后他们就会 不管我们什么口味，他要把我们各色的铁盒都收集齐了。对，
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做每一个品牌，你说哦，我现在想要，我只要资源够，我能力够，我想要开五个品牌十个品牌其实都不难，
嗯，
但是那个脑袋真的要切得非常的
是，
而且要转化得很快。我觉得在朴实工作室跟 Pocomas 这两个里头，我觉得我就已经很直观的感受到这两个品牌定位的差异在哪里。然后 Pocomas 都是以水果软糖为主出发，
目前是，
对
对，但是因为我们就是会希望它再漂亮一点，所以当然也是，嗯，也觉得也是从我们整个市场来看，我们想满足的是一个年纪比较轻的，
嗯，
然后同样他们对于价格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然后愿意再付出更高单价一点的，所以我们像 Pocomas 的产品就是采全手工制作，
嗯嗯嗯，
所以它的单价会再垫高上去，嗯，然后走一些更高阶的市场，
嗯，所以为什么要多个品牌，我觉得线上大家可以听到嘉豪的经验是说，因为你已经发现 TA 不同了，就是受众观众顾客群不同了，再来就是在不同的产品之间的可能视觉变化定位有趣度都不一样了，
嗯，
然后你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跳脱另外一个品牌去创造另外一个市场，
嗯，
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我们就可以去再去创一个新的品牌，而不是说大家无聊我在现在做这个产品线然后做腻了再来一个品牌再开一个，其实要经营一个品牌真的是要很长期，也要投入很多资源，嗯，大家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很简单，
是啊，是啊，
那在我这样看起来温岛的话反而比较像是一个通路 的功能了，对，所以因为嘉豪已经观察到市场有这个需求，或是你的客人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温岛是开在永乐市场嘛，对不
对？
对，
我们目前是第一个实体，
嗯，最近才发生的，
对，才一个多月，
才一个多啊，小baby 耶，欸，对，不过我觉得蛮好，就是都是跟台湾的农产业农民们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跟互动，嗯，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到永乐市场去走走温岛的一个摊位这样子，嗯，
对，但因为我们毕竟能力有限，所以目前我们只有，嗯，也是才佛系经营，
那又是佛系经营
我们只有每个周末五六日才有开，
嘉豪就做什么事情都佛系这样子那我觉得来再聊聊说你刚提到像实体，因为像温岛就是你一个实体的展示嘛，嗯，然后网络的部分你实体跟网络这样9:1真的是蛮特别的比例，那在网络上你这样经营，你应该说可能过往的经验你就觉得实体就是你的主力，那在网络上你有没有期待可以做一些突破？
我觉得，嗯，如果说要回到网络的世界来做销售的话，当然就是网络非常重视视觉，
嗯，
所以不管它的产品的包装、照片啊，嗯，文案的阅读的那个的精简，然后又要达到重点，这些都是我们还在摸索学习的部分，
嗯，
对对。但是像 Pocomas 就会比较是这样子的状态，嗯，就是我们会比较着力多一点在
网络，因为就像你讲他的族群本身也就比较年轻这样子，
嗯，像我觉得 Pocomas 目前有一个运作的蛮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品牌有进到机场的免税店，
哦，
那机场免税店基本上就是客人因为要赶飞机所以时间很匆忙，
嗯嗯，
那他刚好适合我们的产品的调性，就是他看到那个小小的然后看起来包装还可以，
嗯，
那价格也还在他们可以接受范围，就随手就带来，他其实不会问东西好不好吃，
嗯，这是一个小礼物，
是是是，
他可能要去国外然后带给国外的朋友，
对，然后刚好登机的行李上就塞几个
小的也塞得进去，
嗯，
所以实体上的确我看你们那个朴实工作室在成品啊好多好多通路哦，嗯，对不
对，
嗯，那大家都可以
比较注重健康或者是文创的，就两个品牌就有点不太一样，
嗯，哼哼，对。那我想要聊聊是除了刚刚提到实体跟网络以外，哦，我知道嘉豪的市场其实不止在台湾，欸，
嗯哼，对，
你好忙哦三个品牌然后又要跟这样台湾农民产业这样子紧密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跟小农们合作一定有很多沟通是要更细腻的，
嗯，
然后但是你还能够做到国外， 我觉得你当时是本来就设定有国外市场吗？还是是怎么踏出国外海外市场的？
嗯，我觉得这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排除国外这个市场，
嗯，
但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说自己有没有能力做到海外市场去，因为我们的产品用自己半自动半手工的方式在制作，虽然我们在技术上一直不断在克服，那我们的产品也做得还不错，
嗯，
但是毕竟对于相对于其他的大型的食品工业制造的产品来说，我们的效期算短， 以五个月来说，对于海外市场算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情。
对啊，
对。但是，我同时也从我们自己的当初的销售的状况来看，我们那个时候我想要去推海外市场之前，我有观测到，我们大概有15%的业绩来自于观光客。
嗯哼，
因为我自己会亲自跑每一个通路，所以我会很清楚知道说每一个通路它里面大概是多什么样的消费族群。那像比如说在一些观光景点，像永康街啦，一些老街，我们的客户他们的销售几乎店里面都是观光客，甚至于我还可以听到，就是啊，我会很清楚知道说，哦，大概有多少比例的外国客人，然后像讲广东话的啦，讲日文的啊，那我们就可以推测说，哦，那看起来好像这个部分应该是蛮有潜力的。那还有就是一个观测的点，就是说我们开始慢慢的会接到香港的客人会来台湾之前先 email 或打电话跟我们订货，请我们送到饭店去。
哦，
对，那我们就观测到这一点，就让我们知道说 OK， 好像我们的产品是会受到海外的客消费者会喜欢，那我们也因此拟定说那我们要来开拓这个市场。所以我花了大概2-3年的时间去大力的往港澳市场去推，所以在那2-3年之内我连续参展了5次、
哦、
而且不是只有去参展，而是每一次参展完隔一周我会再飞一次香港，然后把当初收到的名片一家一家去拜访。
哇，
对，那因为这样子、
啊、
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几年很幸运，就是我们就很有就慢慢的打开我们的市场，然后我也找到一个在当地好的很好的伙伴，成为我们的总代理商。
哦，很棒。而且港澳对我们来讲不会说哦东西要飞到多远，可能那个时效上稍微能够把握一些。
对对
对
对
对，
在运输的路径只要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收到嘛。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很多创业的朋友来找我说想要做海外市场，我都很强烈推荐他们去港澳市场试。因为港澳市场第一个语言可以通，然后饮食文化很接近，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消费水准很高，台湾的东西对他们来讲是便宜的，所以我们东西卖到香港之后其实是 有操作的空间，品牌比较有可以运作的空间，那香港人又觉得台湾的品质非常好，到现在都还是这么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去香港推其实蛮容易的，我们几乎我自己去参展带的货去都会卖到不够。对，那我就知道说这个市场是值得我们耕耘的。
如果看你的资料上，港澳甚至像日本、美国、加拿大这些也都有。
对，那因为这样子慢慢的就是跟一些客户互动之后，他们会理解说我们的东西在海外是有市场的，所以才开始打通了就是日本啊美国的市场。
对，所以等于有一些契机你先观察到说可能这个区域这个国家的顾客对我们的东西是接受度是很高的，
对，
然后你就拟定了计划，你就去参展，而且很密集的就是那两三年内就5次展览，然后再站，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很特别，下一周飞过去一家一家拜访。
是啊，
因为毕竟不在同一个国家。
我的香港朋友都说我比他们更熟香港，因为香港地铁每一个端点我都去过。
哦，真的哦。
对，
哇，所以嘉豪真的很投入，非常认真，难怪可以这样。你说像帮台湾农民，你想做一个小农，他怎么可以想象自己的水果可以这样卖到国外去？
对，
然后透过你的公司普世工作室跟 Pokemas 中间的这样加工跟行销，可以把它送到国外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觉得这跟我过去的背景也有一些关系啦，就是说我知道说台湾的东西必须要走出去，因为刚好我也有一些因缘可以知道说其实台湾的农产品在放眼整个全世界来说，我们的农产品的价格是很高的，即便跟一些高物价的地方像欧洲像美国，我们的农产品都是比在当地甚至于都是比较偏贵的。那在这么高的成本下我们要做加工，其实如果我们要跟人家比那种量产大量的东西的，其实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空间，我们拼不过中国大陆，拼不过其他就是物价水准更低的地方。那我们唯一能够拼的，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最有价值是台湾的饮食文化。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台湾的饮食文化里面的一些有趣的点，把那些元素抽出来，然后变成是产品的话，它才会变成是在放眼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才能够就是克服那个价格的障碍，然后进到海外的市场去。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像南藻核桃糕，好，我们有做南藻核桃糕嘛？那其实南藻核桃糕小时候，我小时候我都以为南藻核桃糕是香港来的，因为我就是亲戚朋友出国，然后去香港玩，
就会拿回来，
所以我一直想说那是香港名产啦、啊。结果他们就觉得那个是台湾的名产嘛。好，那我就在这里面，我就觉得，其实事实上现在包括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人在制造这个东西，那我们要产生一些特点，就是我在这那个时候就在思考说，那我就可不可以加一些台湾的元素进去，那是我们第二支产品，那我就在里面加了宜兰的荆棘，结果这个、
okay.
现在这一支产品就是有加了荆棘的枣泥糕、在香港比我们的原来的南藻核桃糕卖得更好、那这就是我找到那个特色、然后就是可以让它被接受，那也刚好也没有人想到嘛，所以就是刚好，对，我觉得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啦，因为香港人又特别爱柑橘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在香港推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被他们可以接受，好，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像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水果软糖也是啊，因为我们其实因为台湾的水果做就成本很高嘛，可是因为我们就强调有一些台湾的元素进去，像我们去年对，我们去年有得奖，我们去年有得到一个水果酥糖的那个全国烘焙类的金质奖，那这个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酥糖它本身其实全世界各国你都找得到酥糖，那我们其实在台湾做酥糖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可是我们今天加了水果进去之后，我们就会变成独一无二的，然后让它变成有台湾的特色。那我们在这里面又加了一些别人比较没有，比如说我们用天然日晒的海盐啦、然后用一些文化元素进去，让人家知道说这里面像我们用的麦芽，它是一个台湾一个百年的古法麦芽厂。对，那 这些东西因为它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它就变成是台湾饮食文化一部分，这是别的国家怎么样也拿不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些台湾元素放进去之后，就可以让消费者从在吃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对
对，我会这样问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你看到一个是南藻核桃糕，它好像就是一个产品，
对，
但其实现在的消费者放眼不要说只是台湾，尤其你要行销到国外，你对他而言其实就是要一个卖点，除了说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原本长什么样子以外，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分辨他原本到底是台湾的、香港的还是澳门的还是哪里的，但如果你能够在这个产品里头赋予他不管是背后的意义也好，或是你刚刚提到主要是台湾当地的水果或是这些文化，
对，
或是你可以赋予他一个故事，或是赋予他一个背后的想法，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品牌把一个品相行销的更好的方式。
对，它不用是什么很复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当它跟我们的饮食文化融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有特色。
加入荆棘或加入海盐有点像是口味的创新。
对，
然后在你刚刚提到那个百年麦芽厂，它等于就是有一个故事性岁月感在里头。
是啊，
对
是啊，对
对对。我想如果说我是国外的人，我听到这个东西的背后有这么深的历史渊源，或是有一个这么古老的元素在里头，也会非常的备受吸引这样。
对，
厉害耶，其实这样想我觉得这当中也是要你对这个产业或是你已经碰触到很多不同的资源，或是这些不管是农民也好，或者是这些水果品项也好，才能够把这么多的东西做一个最棒的整合。
这都是一路上一直在碰到很多人，然后给我们机会学习的啦。对啊，
好啊，你刚刚一直提到一件事情，你说成本很高，
对，
台湾的水果成本很高，那当然尤其我们不是那种大工厂，巨大的工厂在那边运作着大量生产的那种方式，我可以想象你的成本一定也是比较高的。
是，
那继续往下推，你的市场定价也是会偏高吧？
会啊，会啊。
那这个在跟市场消费者沟通上有没有一些困难？
我觉得当然会，但是我们也要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说，因为我们的成本很高，那我觉得这个是两难啦，就是说一方面我希望定一个能够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价钱，那我觉得当今天一个产品能够有一些价值让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时候，它是可以溢价来销售的。 但是也不能溢价的太夸张、
嗯、
对,
对、
哦、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做像那种精品的品牌的、
嗯、
对、
嗯、
那而且食物大家的可替代性太高、嗯、今天如果是做 LV 啊它的可替代性很低、
嗯、
它有它的所谓的设计的一些元素在但是我们今天一个食品它客人不一定要吃我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可以溢价但是不要太夸张的话我觉得消费者是可以接受那我觉得这里面的挑战就会变成说一方面我成本又要提高二方面我的售价不可能等比例的增加
对，
那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很有效率的所以回到我最前面讲为什么我们要找到一个小型可以量产规模的一个等级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因为我必须要有量产我才能够让我的成本控制在我的生产成本能够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嗯、
但是又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太大会量太大我们可能销售不完、
嗯、
那太低呢这成本垫高又变成我们在市场上推会很难所以它就会是一个一直要不断取舍的过程、
嗯、
对
那我觉得这过程你应该也有一块是因为你的这个企业这个品牌的出发点跟一般商业蛮不同的、
嗯
应该在过程中也有跟消费者去沟通你的这些理念价值比如说这是哪一个农我看你的脸书你会去说、哦、这是某一位农民哪一位大姐做的什么、
嗯、
他种出来的什么我觉得这点就很特别、
嗯、
就变成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品牌你背后的这些理念跟价值怎么去跟你的顾客沟通如果顾客他能够接受或是他认同你的价值像你刚刚提到现在很多人可能是对于环保议题
对
或对什么不能用动物做测试、哦、对于、不能有塑胶、哦、或是各种不同的自己有自己的理念跟相信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普世工作室或是 Pokemas 嘉豪的公司这样子提倡的这个理念能够被这些消费者认同的话应该他就更能接受
嗯，
是合理的吧、
就是、现在新的创业的人其实都必须要理解说但我们如果不是要做那种大众品牌、
嗯、
那他必须要做一些价值的累积、
嗯、
那可是那个过程是很漫长很辛苦但是是值得的、
嗯
就好像现在在讲说就是你品牌你要累积自己的铁粉、
嗯
哦、让他们理解你的价值他愿意用他的行动来支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带动他们对这个市场才能带动包括我们自己的业绩带动他们对市场的影响、
嗯、
对我觉得其实我这创业这十几年来我也看到蛮多越来越多品牌在走无添加在走本地的农产品的加工、嗯、我其实都不会把他们当竞争对手我也很希望大家一起能够做得起来、
嗯、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让整个消费环境是更好的这样子、
嗯、我也希望透过这一集我们的对话就是让大家更知道说、欸、其实我如果没有听到你这一集我可能要普世工作室他就是卖酥饼酥糖的、哦、卖那些农产品加工食品的、嗯、他不知道背后意义的话他可能就不能够去更了解这些事情或者是更能认同这个价格或者是这个产品背后有多少的心力那也希望这一期能够让更多听众知道嘉豪你在做的事情真的是很用心对好那我们刚一直提到其实嘉豪你真的是骨子里就是 NGO、哦、对于这个非营利组织或是你对于社会的一些关怀做的事情真的是蛮深入的特别是我现在想要聊到我也关注到你也有创自己的一个 podcast 的频道叫做班尼
多
陪你创
业，
对，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从食品，然后创品牌，然后又要教大家创业、
嗯。
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创立这个频道呢、
嗯？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在这最近这三到五年的时间，越来越多人就是在，因为包括政府在推动地方创生，越来越多人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从事一些经济活动。然后去返乡去让自己的故乡能够再更繁荣更永续的发展下去那可是实际上回去到这理想很骨感对但是问题是回到现实它还是要必须有一定的那个销售啊产品啊那我们回归到以消费者的市场来看其实消费者在意的是产品的品质好不好、
嗯、
今天我们也许一个东西很有理念但是不好吃消费者只会买一次他大概就不会有第二次、
嗯、
那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讲他们买一个食品来最重要的是东西好吃符合他的需求 那如果说能够有一些其他理念支撑，那会是加分，但是那不会是决定的最主要原因素。所以我就发现说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可能因为我走的比较前面，所以越来越多人来找我，想要学习有关于农产品加工，然后想问我有关于创业的一些想法等等，好，希望能够在我这边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可是我就发现说一个一个教有一点慢那而且更有趣的是当我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就是成立了自己的 LINE 官方账号之后，在短短几个月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就加了超过3000个人、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品牌，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很可怕，台湾有这么多人想创业、嗯、那大家问的问题就千奇百怪、嗯、对，这我就讲说哎、欸，那我当初成立在官方账号是为了能够有罐头讯息，就是把常问的问题用 FAQ 我可以设定答案，就可以很快的解决他们的疑惑、嗯、啊，我也不用每一次都写长篇大论这样、嗯，那后来慢慢就发现说哎、欸，这样子好像速度还不太够，所以再更进一步就是说哎、欸，那既然延伸这个概念，我是不是就来做一个节目，然后能够把我的过去累积的这些经验以及大家比较想知道这些事情变成是我们节目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嗯哇，你看你做每件事情都是要帮助大家哎、欸，所以我那时候知道你做这个频道，就是我们都在某个社团里头嘛，对不对、嗯、那你就提到说很快速的就加进了1000多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说、好好拍的客人大部分就是在经营品牌创业者，那他们对于比如我们常会接受到说怎么拍好相片啊，就是大家其实都有都需要一些帮助或是需要一些交流，让自己的事业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毕竟线上如果听的现在在听这一集的很多是自己当老板的，其实你没有办法全能。
对、嗯、对，我觉得其实小时候念书成绩好不好是一回事可是到了创业之后就发现哇那个学习是好永无止境的，
永无止境，
只要是老板的一天就要一直不断的吸收学习东西，可是没有人能够天生就会创业、嗯、那我们能不能透过一些彼此的交流，我不是说我很厉害，而是因为我毕竟有十几年经验，我至少踩了一些地雷，我可以告诉大家 哪一些东西会是地雷你可以不用踩、嗯、那透过这样子交流，我自己也很希望像之前疫情期间我们不是有那个口罩国家队嘛，我就很希望说哎、欸，我们的创业能不能有一个类似这样子、嗯、大家不是竞争、嗯、不是互相敌对、嗯、可能在工作上在从事的领域上会有一些竞争，但是那个竞争是好的竞争，大家一起互相砥砺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之后，我们的市场是全世界，不是只有在台湾这个小小岛上，大家你是、嗯、真的你是我活的，对、嗯、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大家交流。
像 我这样跟着浩克士也聊了蛮多品牌嘛，嗯嗯、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要记得，你绝对是不可能单打独斗的。
对，
嗯，那为什么要交流？为什么要学习？或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群体也好，社团也好，社群也好？因为其实不管是你或我或其他人，大家都需要更多力量，我们才能一起把事情做好。所以我觉得嘉豪做这件事情，就是班尼多陪你创业这个 podcast 的频道，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follow。然后除此之外，就像我之前跟印花乐的创业总监 Emma 聊，他其实他们也做一个文青创业温室展。
对啊，
我觉得到了一个时间点。
佛心，
对，大家都会想要回馈，或是说、嗯、哇大家都会，其实创业比如说我现在创业10年，你才第一年，你一定开始又要走过去一些做过的错或者那些冤枉路、嗯、大家都就一个前辈来讲他会希望哦，你不要再走那些路了、嗯、但是你可能不见得有什么管道去知道他过往的经验是什么、嗯、所以我发现其实越来越多人都希望去整合这些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啊、嗯、对啊
对啊对啊、嗯、我觉得新一代的创业者应该是踩在前人的肩膀继续往上走、嗯、哼哼哼对、嗯、而不是自己从地面一直开始
一直从零开始 对, 对对 对，所以 我也希望说不管是浩克士不管是班尼多陪你创业或者像印花乐的文青创业温室展或者更多其他、嗯、不管是节目也好内容也好一个平台也好大家都可以多多搜寻这样的资讯然后 follow 然后让自己能够有更好的基础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对没错
好啊那我觉得今天很棒就是啊跟嘉豪终于见到面这样聊天然后我觉得你背后的对我来讲我很钦佩就是大部分的品牌想的都是商业比较多但你真的想 很大很大的比例是怎么帮助到台湾的农民们，然后让这个产业更好。那我觉得也希望线上的观众能够了解跟认同这样的价值，然后可以多多支持嘉好的三个品牌，包含蒲氏工作室啊、Pokomas 或是温岛也好，有空我也要去永乐市场走一走。
好哦，欢迎欢迎。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那线上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好可是就聊到这边哦。那我们好可是就下次再聊，谢谢，拜拜。